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签署了一份改进版的旅行禁令，来自8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公民。美国官员表示，上述国家拒绝向美国分享恐怖主义和其他议题的信息。美国星期天晚宣布新的旅行禁令之际，原旅行禁令即将到期。原旅行禁令在生效90天后到期，主要针对6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原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入境美国，除非能有可靠理由证明与美国公民或实体有真实的关系。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川普签署的新旅行禁令迅速做出了反应，大多以负面为主。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川普试图推出的最新版本的穆斯林禁令是行政当局丑陋的白人至上议程。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NFL 多个球员、球队的球员、教练和球队老板等总计100多人星期天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球员奏凯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他们在球场开场奏响美国国歌时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以示团结，而不是起立站直。球员们表示，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美国少数族裔遭到的差别待遇，包括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施暴事件。川普曾怒斥示威球员，他周日晚再次对球员的行为予以抨击，称这是对我们的国家和国旗大不敬。当记者问到他本人的行为是否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紧张，川普说，没有，这与族群无关，我从未说过任何关于种族的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大选中胜选连任，获得第4个任期，从选战3个月前开始以来，这一结果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他所在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低于预期，而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激增，赢得的选票超过了大多数民调的预测。官方结果显示，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其姐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共赢得了33%的选票，使之成为德国战后第3位赢得第4个任期的总理。民调专家曾预测基民盟与基社盟能拿下36%至39%的选票。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曾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白宫事务。库什纳的律师洛维尔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库什纳在今年1到8月间使用一个私人电子邮件收发了不到100封电子邮件。他说，这些邮件通常是转发的新闻文章或政治评论，而且大多是别人发起的，把电子邮件发送到了库什纳的私人电子信箱，而不是他的白宫电邮地址。所有的非个人电邮都转发到了他的白宫电邮地址，而且都有备份。星期天，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一所教堂发生枪击案，有1人遇难，7人受伤。警方说，枪手是来自卢瑟福县，26岁，他也中了枪，但是不清楚他是自己故意打了自己一枪。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2.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从上一课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播讲过的36课里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复习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复习同一些嘉宾进行的访谈。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Fine. And you?
Good, thanks.
Toda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view of past shows.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recordings of some of our past guests. Max, you can try to guess the name of the guest.
Okay.
And then we'll talk to our guests by telephone.
Sounds good.
Interview.
访谈时间。现在请注意听我们过去同一位嘉宾进行的访谈录音，看看听众能不能听得出来这位嘉宾是谁。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Which guest is it? Let's listen. What do you do?
I'm a store manager.
A store manager?
Yes, that's right. I manage a clothing store.
Is it a large store?
Yes, it is.
Where is it?Where is it located?
In San Jose. It's in downtown San Jose.
Well, Max, who is it?
Let's see.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Well, I'm divorced and I have 3 children.
Do they live with you?
Yes, they do.
What are their names?
Alma, George, and Aaron.
Okay. She's divorced and she has 3 children. Their names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Yes, Aaron. Tell me, Kathy, does she speak Spanish?
Yes, she does.
I know. It's Maria Alvarez.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That's right. It's Maria.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Then we'll talk with Maria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 Alvarez.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Maria is a store manager.She manages a large clothing store. She's divorced and she has 3 children. Her children live with her. The names of her children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Maria is a store manager. She manages a large clothing store. She's divorced and she has 3 children. Her children live with her. The names of her children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Telephone.
电话采访。下面我们要打电话到一家服装店，采访这家商店的经理 Maria Alvarez。访谈里用了这样几个句子
：We are having a sale。
我们商店正在大减价。美国的服装商店在换季的时候都要减价处理存货。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in California?
加州那里的天气怎么样？
That would be great.
那太好了。下面请听这次访谈。
Now let's call Maria.
Great.
Fashion Center, can I help you?
Yes. Can I speak to Maria Alvarez?
One moment, please.
This is Maria.
Hello, Maria.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How are you doing?
Oh, we're very busy here. We're having a sale.
Business is good?
Yes, we're doing very well.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in California?
It's beautiful today. Warm and sunny.
Well, good luck with your sale.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m in Washington.
That would be great. Bye.
Goodbye.
对话开始的时候，那位商店售货员接电话时说了一句
Fashion Center, can I help you?
在美国，接电话时要先告诉对方你的商店、公司或机构的名称，例如
Fashion Center,
时装中心，然后再问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助你吗？ Cathy 回答说
Yes, can I speak to Maria Alvarez?
意思是，请问 Maria Alvarez 在吗？或者，我能和 Maria Alvarez 说话吗？ Maria 这时候在店里，他们的商店正在大减价，生意很好，所以 Maria 很忙。我们再听听这次电话采访。
Now let's call Maria.
Great.
Fashion Center, can I help you?
Yes.Can I speak to Maria Alvarez?
One moment, please.
This is Maria.
Hello, Maria.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How are you doing?
Oh, we're very busy here. We're having a sale.
Business is good?
Yes, we're doing very well.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in California?
It's beautiful today. Warm and sunny.
Well, good luck with your sale.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m in Washington.
That would be great. Bye.
Goodbye.
接
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What does Maria do? She's a store manager. Where is her store located? It's in San Jose, California.What kind of store is it? It's a clothing store. Where do Maria's parents come from? They come from Mexico. Who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They are Maria's children. What languages does Maria speak?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好，下面我们把这段回答问题的练习再做一遍。
What does Maria do? She's a store manager. Where is her store located? It'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hat kind of store is it? It's a clothing store. Where do Maria's parents come from?They come from Mexico. Who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They are Maria's children. What languages does Maria speak?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Interview.
访谈时间，这一节复习我们过去采访另一位嘉宾的对话。听众听得出来这位嘉宾是谁吗？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gues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Well, I'm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m in my second year.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interested in science, so I'm taking two science courses.
What are they?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 want to be a physicist.
Well, he's studying science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That's right. Let's hear some more. Do you live on campus?
Yes, I do.
In a dormitory?
Yes, I live in a dormitory.
Do you have a roommate?
Yes, I do. I have a roommate. He comes from Arizona.
He lives in a dormitory. Hi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I think I know. Can I hear some more?
Sure. So you listen to jazz.
And I also play jazz.
You're a jazz musician? Aren't you studying science in school?
Yes, I am. But I also love music.
What instrument do you play?
I play the saxophone.
Do you play in a band?
Yes, I do. Once a month, we play at a small club in Georgetown.
It's Sandy. Sandy Steele.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jazz band.
Yes, it's Sandy. We'll call him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Steele.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He wants to be a physicist. He lives in a dormitory on campus. Hi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Sandy is a jazz musician.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band.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He wants to be a physicist. He lives in a dormitory on campus. Hi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Sandy is a jazz musician.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band.
Telephone.
电话采访。这一次，我们要在电话上采访 Sandy Steele 的同房间同学 Jake。 Sandy 正在图书馆看书，准备考试。访谈里用到了这样几个词句：
The East Coast.
东海岸。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你愿意留言吗？ 这也是常用的一句电话用语。
I'm writing a letter to my parents.
我在给我的父母写信。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Sandy.
Hello?
Hello. Is this Sandy?
No, this is his roommate. Sandy isn't here right now.
Oh, this is Kathy of New Dynamic English.
Hi, Kathy. I'm Jake.
Nice to meet you. Where's Sandy?
He's at the library. 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tell him I called?
Su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Oh, I'm writing a letter to my parents.
Where do they live?
In Arizona. They live near Phoenix.
I see. You come from Arizona, don't you?
That's right, but I like it here on the East Coast.
Well, take care.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e too. I'll tell Sandy you called.
Thanks. Goodbye.
Goodbye.
Sandy 不在，是他的同屋 Jake 接的电话。那么 Jake 的父母住在哪个城市附近呢？我们再听一遍。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Sandy.
Hello?
Hello. Is this Sandy?
No, this is his roommate. Sandy isn't here right now.
Oh, this is Kathy of New Dynamic English.
Hi, Kathy. I'm Jake.
Nice to meet you. Where's Sandy?
He's at the library. 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tell him I called?
Su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Oh, I'm writing a letter to my parents.
Where do they live?
In Arizona. They live near Phoenix.
I see. You come from Arizona, don't you?
That's right, but I like it here on the East Coast.
Well, take care.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e too. I'll tell Sandy you called.
Thanks. Goodbye.
Goodbye.
Jake 的父母住在 Phoenix, 菲尼克斯，也有人把它译成凤凰城。Phoenix 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府。
Listen and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
Who's studying for a test, Sandy or Jake? Sandy is. Who's writing a letter? Jake is. He's writing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Who plays the saxophone? Sandy does.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jazz band. Where does Jake come from?He comes from Arizona. Where do Jake and Sandy live? They live in a dormitory. Where is Sandy right now? He's in the library.
好，下面我们把这段回答问题的练习再做一遍。
Who's studying for a test, Sandy or Jake?Sandy is. Who's writing a letter? Jake is. He's writing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Who plays the saxophone? Sandy does.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jazz band. Where does Jak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Arizona. Where do Jake and Sandy live? They live in a dormitory.Where is Sandy right now? He's in the library.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are you right now?Uh-huh, good.
Max 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Mm-hm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了过去采访 Maria Alvarez 和 Sandy Steele 的对话，并且通过电话采访了 Maria 和 Sandy 的同屋。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我们通过电话采访 Maria Alvarez.
Now let's call Maria.
Great.
Fashion Center, can I help you?
Yes. Can I speak to Maria Alvarez?
One moment, please.
This is Maria.
Hello, Maria.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How are you doing?
Oh, we're very busy here. We're having a sale.
Business is good?
Yes, we're doing very well.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in California?
It's beautiful today, warm and sunny.
Well, good luck with your sale.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m in Washington.
That would be great. Bye.
Goodbye.
Next, we'll talk to Sandy's friend, Jake. Through the phone, we'll talk to Sandy's friend, Jake.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Sandy.
Hello?
Hello. Is this Sandy?
No, this is his roommate. Sandy isn't here right now.
Oh, this is Kathy of New Dynamic English.
Hi, Kathy. I'm Jake.
Nice to meet you. Where's Sandy?
He's at the library. 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tell him I called?
Su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Oh, I'm writing a letter to my parents.
Where do they live?
In Arizona. They live near Phoenix.
I see. You come from Arizona, don't you?
That's right, but I like it here on the East Coast.
Well, take care.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e too. I'll tell Sandy you called.
Thanks.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正在考虑买一栋房子，或者买一个 condominium。 这个词的拼法是 condominium， condominium 作为一种住房拥有方式，在美国非常普遍，通常是由一个住宅管理公司统一管理，例如统一剪草、修理花园等等。 condominium 一般是联动式建筑或者是公寓楼里的一个单元。下面是对话里的两句话。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have my own place.
我想拥有自己的住处。
Yes, I'm afraid you're right.
恐怕的确如此。
Well, that's it for today, people.
Well, excuse me, Max and Larry, but I've got to go.
Where are you going, Kathy?
Well, in today's newspaper, I read about a couple of homes for sale. They're open to the public this afternoon. I want to go see them.
Are you going to buy a house, Kathy?
Oh, maybe, Larry.I think I would like to have my own place. Maybe a little house or a condominium.
That's great, Kathy. Where are you looking?
Well, today I'm going to the towns of Arlington and Great Falls.
Those are nice towns. Not too far from Washington. But they might be a little expensive.
Yes, I'm afraid you're right. But I really just want to have a look. You know, to see what's available. I'm not ready to buy anything just yet.
Well, have fun looking.
Thanks.
Hi, everyone. Oh, look, it's time for me to start.
Cathy 一下班就匆忙地要离开。原来她从报纸广告看到有一些住宅要出售。
They're open to the public this aftern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房子今天下午对公众开放。Cathy 很想拥有自己的住处，不过她说自己目前只是看一看，还没有做好买房子的准备。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ell, that's it for today, people.
Well, excuse me, Max and Larry, but I've got to go.
Where are you going, Kathy?
Well, in today's newspaper, I read about a couple of homes for sale. They're open to the public this afternoon. I want to go see them.
Are you going to buy a house, Kathy?
Oh, maybe, Larry.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have my own place. Maybe a little house or a condominium.
That's great, Kathy. Where are you looking?
Well, today I'm going to the towns of Arlington and Great Falls.
Those are nice towns. Not too far from Washington. But they might be a little expensive.
Yes, I'm afraid you're right. But I really just want to have a look. You know, to see what's available. I'm not ready to buy anything just yet.
Well, have fun looking.
Thanks.
Hi, everyone. Oh, look, it's time for me to start.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签署了一份改进版的旅行禁令，来自八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将于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公民。美国官员表示，上述国家拒绝向美国分享恐怖主义和其他议题的信息。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川普签署的新旅行禁令迅速作出反应，大多以负面为主。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川普试图推出的最新版本的穆斯林禁令是行政当局丑陋的白人至上议程。川普表示，作为总统，我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及其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新公布的限制措施是严格且有针对性的，向外国政府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必须与我们合作，以加强安全。新的旅行禁令在原来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基础上删除了苏丹，但增加了乍得、委内瑞拉和朝鲜。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 NFL 多个球队的球员、教练和球队拥有者等总计100多人星期天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球员奏凯歌时拒绝起立的言论。他们在球赛场开场奏起美国国歌时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以示团结，而不是起立站直。球员们表示，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的差别待遇，包括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施暴事件。川普曾怒斥示威球员，他周日晚再次对球员的行为予以抨击，称这是对我们的国旗和国家的大不幸。当被记者问到他本人的行为是否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紧张，川普回答说，没有，这与种族无关，我从未说过任何关于种族的事情。川普最初是星期五晚在阿拉巴马的一个政治集会上提到国歌话题的。川普说，你难道不希望看到 NFL 的持有者们当有队员不尊重我们的国旗时会站起来说，让那个狗娘养的立即下场，他被炒鱿鱼了，你难道不喜欢这样吗？会有球队老板这么做的，他会说，那个家伙不尊重我们的国旗，他被炒了，那个球队老板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人一个星期。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大选中胜选连任，获得第四个任期。从选战三个月前开始以来，这一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然而，他所在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低于预期，而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激增，赢得的选票超过大多数民调的预测。官方结果显示，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其姊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共赢得 33% 的选票，使之成为德国战后第三位赢得第四个任期的总理。民调专家曾预测基民盟与基社盟能拿下 36% 至 39% 的选票。由于基民盟的得票率少于预期，而德国有争议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表现好于预期，因此默克尔的胜利可以说是苦涩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曾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白宫事务。库什纳的律师洛维尔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库什纳在今年一到八月间用一个私人电子信箱收发了不到100封电子邮件。星期天，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一所教堂发生枪击案，有一人遇难，七人受伤。警方说，枪手是来自卢瑟福县的一名男子，26岁，他也中了枪，但是不知清楚他是否自己打了自己一枪。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九月二十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长篇文章，盛赞习王主导的反腐运动，称五年来的中共当局最大亮点、最得民心、最大共识就是反腐运动。中共媒体的最新动向再次引发舆论对中共反腐沙皇王岐山十九大后去留问题的热烈讨论。王岐山为习近平操盘反腐，四面树敌，陷入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漩涡。他主导的反腐运动呢，近年来也因卷入党内权力斗争，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和挑战。王岐山十九大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是功成身退，继续留任，或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身败名裂呢？我们应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共的反腐运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你好。
您好。
在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学者、独立时评人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这个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都会引起舆论的热切关注。人民日报九月十八号头版头条长篇文章叫《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没有很多地方提到王岐山，但是却再次呢引发了舆论对王岐山的各种议论。首先，我请问这个何青莲女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王岐山如此引人关注呢？
这个就不用费言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今年呢，郭文贵在纽约爆料的重点就是王岐山。那么因为指控王岐山贪腐问题，列出了一长串，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就是这个王岐山在美国拥有十八套房产，是由他妻子姚明山及其家族拥有啊。第二个就是他有个私生子叫做冠军，在这个海航拥有很多股份。那么这两点呢，后来没有得到落实。没有得到落实呢，就是美国有个中文网站叫做阿波罗网，对这个王岐山的房产根据郭文贵提供的资料一一去查询，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套是真实的，就是关于是王岐山拥有是真实的。所以呢，我其实也希望美国之音呢，经常提起这个事情的话，我公开表达一下意见。在美国调查是美国之音能够做到的，其实你们可以派记者去调查，派两个就行了啊。至于这个冠军的事情，我觉得很快也会水落石出。这不是中国方面做个什么调查，而是纽约法院呢，就这个冠军将股份转给慈航，违反了美国的慈善捐款的法律，正在对这个事情调查。我相信美国的司法是公正的，应该很快就可以大白于天下。
好的，那么我请教纽约的金钟先生，您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中看到了什么动向，或者说您认为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我浏览了一下，的确他没有点王岐山的名，但是他是非常高调的来评价这五年来这个反腐肃贪的成就啊，说这个中管干部啊都有280名啊，省一级的干部呢，省局级的干部有8000多名被审查等等。那么这个我想毫无疑问的，他是对这样大的一场反贪运动的主持人第一线的这个总指挥嘛， 王岐山的一种肯定。
嗯
啊，因为王岐山最近由于这个郭文贵的郭文贵在美国的爆料，成为他的五年这个中纪委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就来自于这个，而且郭文贵这种爆料呢，已经深入了人心啊，不管他有多少是真实的，或者多少是不真实的，影响是相当的广泛啊，这个我本人是有所了解的啊，不仅是香港，中国大陆都很多人看啊，所以这个对王岐山是非常不利，因此这篇文章传递的信息就表明了习近平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是支持王岐山的，啊，这毫无疑问，而且是要打击压制郭文贵的爆料，实际上他们已经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所以呢，这个对王岐山来讲，这是一个十九大对他有利的一个信号。
嗯，好的，看来呢，《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它是啊，两位嘉宾都同意是为王岐山撑腰的啊，这样一篇文章。那么看来，王岐山的去留呢，是中共十九大的一个最大的看点。中国国内我们知道压制言论，但是海外啊，对王岐山的未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综合起来下场我们知道不过有三。第一呢，功成身退，继续留任，啊，第二是继续留任，第三身败名裂。那么我请教何青莲女士，您看王岐山他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呢，许波先生，我觉得最近关于王岐山去向呢，每个人得出自己不同的结论，完全是自己的阅读偏好所致。
嗯。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愿意阅读这个中国官方的网站，还有包括这个海外的大外宣网站多维，其实就会发现一点，半年以前多维就刊登了一篇转载在国内政府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讲要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这个监察委员会呢，负责跨界监督，就是政法委、国务院，还有就是这个另外一个部门啊，都归这个什么呢？监察委员会管。
嗯，
那么当然，这个过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样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呢设置出来以后，只能说是因人设事。
嗯，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人选就是王岐山。最近呢，多维网又说了三个去向，其中呢，王岐山当人大委员长，兼这个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三大系统的那个腐败和党红问题。
嗯，
说得很明确，虽然他把三种可能这个可能性排在最后一种，但是呢，他其实重头描述的就是这一种。
嗯，
所以呢，你可以示范为一种信号，但是呢，如果每天是听郭文贵的视频，还有看这个民进网，那当然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嗯，
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还是多看一下各方面的信息。
嗯，
然后呢，只要想一下，十九大的人事到底是由中央决定，还是由这个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就是正在反叛的国安情报系统的那一部分人决定。
好的，
就明白了。
好，那么何青莲女士呢？我听出来了，您呢是倾向于这个王岐山先生他的政治命运呢，十九大之后呢是倾向于继续留任。那么我下面请教金钟先生，您怎么看王岐山这个人，以及他十九大之后的这个政治命运？
嗯，我根据我知道的信息和我的观察判断哈，我是比较倾向于十九大不会把王岐山弄下台。
嗯
啊，就说十九大他还是留任，至于留任什么一个位置呢，我想 这个不一定，但是就是他会留任常委。啊，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共的这个这五年呢，就是习近平这个统治集团他们的最大的一个政治本钱啊，就是这个反腐肃贪嘛，啊，打了很多的贪官嘛，啊，他其他的政绩都比不上这一条，尤其这一条是带有政治性的，所以呢，你搞掉王岐山的话，那就等于说否定了自己啊啊，有这么一个间接的含义嘛，非常明显的，所以我想他会保这个王岐山，而且王岐山在政治上他没有反对习近平，是不是啊？那么至于海外的，包括那个郭文贵的这个批判、揭露、爆料、反对的声音，这个对中共来讲，他们可以不理会的，啊，因为历史上这样例子太多了，啊。很多领导人这个名声简直是臭不可闻，但是他一样好官我自为之，对不对？为什么呢？根本上就是因为他这个体制啊，他根本不听民意的，对不对？啊，他这个独裁体制嘛，啊，专制体制嘛，他在他的权力范围里面，他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嗯，
是，啊，所以这个王岐山当然他我初步的判断会留在常委会里面，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例子，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理由，所以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关王岐山的政治命运呢，看来刚才两位嘉宾都倾向于继续留任，那么具体如何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啊，都在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先接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所谓的郭文贵爆料的这个闹剧啊，马上就要落幕了。郭文贵的这个话题啊，也要被掀开了。这其实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我党的一出苦肉计，啊。郭文贵只不过是充当的打手啊，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郭启朝啊，郭文贵是反天反地反左反右啊，就是不反对习主席。那么跟郭文贵的真实身份啊，另外还有，那么这个党内的规矩太多了，那么还有资本家加入，要给资本家可以入党的，这规矩只不过是一个规矩，它不是国法，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王岐山书记是不可能身败名裂。
好的，
啊，
谢谢。
好的 ，OK。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好，我说一下，这个我认为这个王岐山啊，他是不可能下去。为什么呢？这个中国好像有这么一个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是反对的这个力量越反对我，让我干什么，我是越不干什么。对吧？就是说，这个反腐这个什么也好，他们现在这个他们自己呀、拿这个当做一种工具了。我认为呢，还应该深入一步来讲，你应该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化的这个利益国家来讲，他们是从这个党的需要、党的执政需要，这个从这个方面出发来考虑我这个反腐。
好的，
我认为这个样要如果话应该。说有头脑有见识的中国人都会有意见。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王岐山的政治命运，两位嘉宾呢都主张啊王岐山可能会继续留任，可是主张王岐山继续留任的意见呢，往往就会面临中共党内的一个不成文法的挑战，那就是所谓叫啊七上八下。那么我请问这个何庆莲女士啊，何庆莲女士，您认为习近平会因为王岐山来打破党内的这个体制吗？或者叫潜规则吗？
啊，首先第一条，中国是人治，规则由人而行，因人而废。第二条，这个七上八下并不是从毛时代就传下来的老规则，而是什么呢？就是十四大 江泽民为了整掉乔石，专门针对乔石的年龄，68岁，制定了七上八下。典故呢很简单，就是当年呢，在这个六四以后，江泽民担任了总书记。
嗯。
但是当时呢，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邓小平在这个情况下只好南巡，表达改革开放的决心。然后这个时候呢，乔石是坚决支持他的，而且当时最近出了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乔石支持他。当时呢，在这个深圳召开了全国国安系统的大会，力挺邓小平南巡。当时有个约定，如果江再不改，就让这个江下乔上。结果呢，江改了，江向邓小平认了错，然后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继续推行这个邓小平改革路线。这个事呢，就乔石代替的事就没成，但是江泽民呢记恨在心，就定了这一条规则。这条规则呢，最近又有大外宣媒体多维发了一篇文章，专门称赞乔石的高风亮节，然后把这一件事情说出来了，就说年龄根本不是事，这条规则就是江泽民搞出来的。所以呢，看了这个以后，就应该明白了这个所谓七上八下呢，的规则其实也是随心所欲，就这么回事。所以千万别把这条规则看得太重要，记住中国是人治这一条。
好的，那何庆莲女士的意见呢，就是说呢，恐怕习近平不会用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来约束王岐山。那么
还有一条，如果是七上八下，对习近平自己很不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习近平现在并不是打算干了5年就下，所以到时候他也早就68岁了。
是的，是有这个可能，以前我们分析过这方面的可能性。那么我请教这个金钟先生，有人说啊，习近平最有可能呢会让王岐山功成身退，名誉退休。一来呢，他维持了中共的体制；二来呢，可以把反腐运动四面树敌的这个党内的一些怨气都一股脑推给王岐山。那么金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关于这个七上八下，我要做一点补充。
好的，
这个七上八下。是江泽民搞的，但是呢，不是04年，而是这个。
我说的不是04年，我说的14大。
对，你
14大。
不是14大，而是16大。
对。
2年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李瑞环呢，是常委，正好68岁，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因为胡锦涛在这个16大要上台，上台之后，那么江泽民就怕在常委中间就是这个李瑞环呐，敢跟他顶啊，敢对他保持一定程度的一种挑战啊，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李瑞环搞下去，就这个拍拍脑袋呢，就生了这么一条这个政策出来了，就所谓68岁以上的就要退，67岁以下的呢就可以继续留任，所以七上八下呢是这样来的。而且当年这个关于16大这个李瑞环下台这个事儿啊。是我们开放杂志第一个报道的，他没有任何媒体其他的说法都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正如何庆莲刚才讲的，完全是人治的一个现象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他这个江泽民他可以搞这个东西啊，搞七上八下啊，那么现在习近平他最高权威了，他说了算，他要废完全可以废，是不是？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已经讲了，这个用年龄来这个接班这些东西啊，我们要与时俱进啊，说过这样的话啊，就说完全以年龄来作为这个接班权力的划线，这个的确是有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地方。习近平现在他就敢挑战他的前人的有一些规矩，是不是？比方说那个隔代指定 是不是、啊、他就敢把那个孙政才啊赶下去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这些这个要废除七上八下，对于习近平来讲可以说小菜一碟，
不是个问题。好的，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刚才我们通过讨论呢都看出来，都倾向于呢认为习近平会让王岐山连任啊。那么首先我请问何青莲女士，您认为如果王岐山连任他会做什么呢？十九大之后
啊，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也不是认为，我也不是什么，我只是根据公开资料，我没有中南海内部信息，我也从来不根据那些做，然后呢我是根据最近的中组部部长还有多维那篇拿乔石的故事来讲这个七上八下规则啊，这里来判断。另外还有一条，金钟先生刚才说了过去五年习近平唯一政绩最大的政绩就是反腐，如果他要没有正当理由就把这个王岐山拿下，那等于向贪官投降，因为这次反对王岐山三大群体中间就有官僚群体，官僚群体中间尤其是贪官的一些家属在海外还加入了这个挺郭，这点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他们都想回到江湖时期那种呢监管部门猫咪根本不起作用，任由这些硕鼠们贪污，然后呢就是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起子，这种情况是习近平没办法做的。习近平没办法做了，还不仅仅是他需要用这个反腐来整顿党纪打击政治对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那个家底，现在留下的巨额债务泥潭，还有 GDP 增速下降，庞大的实业大军，外汇流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没有本钱那样做，所以这些问题我都讲过。最重要的还有一点，他今后如果想要统治，如果这样来对待王岐山，今后没人帮他出力。为什么呢？这就好像明崇祯皇帝杀了这个袁崇焕，后来的文武百官都不再用力能拿满朝文武的心，因为袁崇焕大家都知道是被冤杀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没有愚蠢到这样子，这是第一条。还有一个，你刚才总是使用一个词说王岐山身败名裂，其实这一点呢他身怎么败了名怎么裂了，就是用这些不能得到落实的指控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那也太神奇了。倒是远离这个爆料中心的美国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标题就是王岐山是个铁腕执行者，很明确的把这个王岐山的角色定出来了，像这个中国喜欢用习王反腐也用习近平反腐，但是英文中间历来统一用的就是习近平反腐，那就是把这个王岐山的角色他就是只是执行这个习近平的意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刚才你也问到会不会因此就去放肆，就是等于就是让这些贪官不再怨恨了，不再怨恨了，那等于就是他就竖了降旗以后不反了，那以前的这些人那是不是等于就承认错抓了，这在习近平来说他今后还要继续执政他怎么能认这个账，所以这些问题我这里是从事来判断啊。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和金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探讨十九大后的中国发展趋势，中共是否从此进入了一人领导时代，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